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实在说来，真是愿意是坐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同来交通，而不是愿意这样站着。我是真是希望说，不是在这里教训我们弟兄姐妹们，而是在主的爱的里面彼此啊，在主的爱的里面来交通，来勉励。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站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祷告中来扶持着今天的讲台。虽然我们今天的人不多，但是呢，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活乐的心啊，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来侍奉他。当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那么神也把一些的感动放在我的里面，也把一些的经文也放在我的里面。那么我想弟兄姐妹们再好不好再读一点的圣经，请我们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为弟兄姐妹读几段的话。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也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我们注意第七节，反倒虚己。这里就是基督的意念，讲到他如何的倒空他自己。再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53节，我读这些经文，目的就是要弟兄姐妹们把它跟今天的主题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很有意义，把它给记住。第一章第53节，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请我们注意53节，得饱美食。那我们再看诗篇23篇，是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请我们记住福杯满溢。那么最后再读一段罗马书第8章37节，罗马书第8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请我们记住得胜有余。那我们低头做一点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这些的话真是摆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实在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啊，你竟然爱我们，主啊，你竟然选召了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在侍立在你的面前，照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孩子实在是承认，主啊，孩子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不光如此，主啊，我也真是在你面前看见，主啊，我们在你的光中，主啊，我们实在也看见我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主啊，并且而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主啊，这个嘴唇怎么能够为你来说话？但愿主你愿那祭坛上的火炭再一次来洁净孩子，使孩子今天侍立在你的面前，绝不要说一句我出于孩子自己的话。主啊，使我们所出的每一句话乃是经过你十字架火炭的洁净，叫神的教会，叫你的家能够得着造就。 主啊，但愿主你在会中使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不看见一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从三年以前我搬回 Kansas City 啊，我一直觉得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是非常的丰富，神也不停止的跟我们来说话。我知道当我刚刚搬回来那一年，我们教会所追求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在主那刚刚搬回来那一年，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乃是在他里面，在他里面行走，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那年的主题是叫做遵主而行，大家都应该还非常的 还熟悉还记得。那里讲到要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然后在后面就讲到信心坚固。那一年是我们的主题。我觉得当我刚刚搬回来那一年，真是得到神许许多多话语上的供应，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非常的丰富。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看见说，第二年的时候又告诉我们，借着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那生命的道。我们是处在这个弯曲变妙的时代，如何把主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意念，基督的意念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乃是把他自己完全给倒空。所以那一年我们也看见说，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话，那是表明先是要倒空我们自己。接着下来下一年，就是去年，我们又教会所追求的主题是讲到如何的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我们年长的弟兄一直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所行的那七件神迹，我们还记得吗？就看见说那七个兆头，约翰当施洗的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施洗的约翰也告诉我们，也告诉人说，看当他看见耶稣行走的时候，他告诉人说看哪，神的羔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说神的羔羊乃是行走的羔羊。他从黑门山，我们知道说在北面黑门的甘露一直降到锡安山，他从北面从加拿的那个地方开始，看见说每一件神迹都看见主耶稣已经把那个路标摆在那里。我们也看在那里，我们实在领受了许许多多神丰富的话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加拿那个地方使水变成酒的时候，他带给人喜乐，那黑门的甘露就是那样带着喜乐的。然后他一直是往南走，一直走到锡安山，中间我们又看见许多的神迹。第二件神迹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路标那个兆头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大臣的儿子门主的意志，看见说主耶稣给人健康。那么第三件神迹，我们就接着就看见当这个他给人健康，那第三件神迹的话，我们就看见那个瘫子，大家还记得患者38年的那个瘫子啊，在那个神迹上看见说主耶稣使我们强壮啊。那再接着下来，我们又看见第四件神迹，我们的主是那个分享那五饼二鱼的主，他是供应我们的主啊，那么他给人饱足。那么第五件神迹，我们有看见说我们的主他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他给我们平安叫我们不至于惧怕。那么第六件神迹， 我们又看见说我们的主使那生来瞎眼的都能看见，那就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使我们能够得看见，叫我们能够有光明。那么直到第七件神迹的时候，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看见说主耶稣给我们生命，他超越死亡给我们生命，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从我们在过去我们年长的弟兄一直用这段的话来鼓励着我们，到着我们到着今天还在我的头脑，好在我的心的里面还深深着刻在我们的心中。那呢，那一路看过来都是那条信心的道路。直到今年我们的主题要回转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的弟兄年长的弟兄也愿希伯来书还有许多弟兄们都愿主许多在主里面许多的勉励，也愿我们年长的弟兄也愿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所有在旧约里面的那些不管是律法还是会幕还是祭司或者是那个祭物所表明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年长的弟兄也把我们带进至圣所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说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我们带进至圣所了，就看见我们能够在至圣所的里面，神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我们乃是在至圣所的里面来听神的话，所以要借着希伯来书把我们带回在至圣所的里面，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跟他有交通，活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年所追求的这个主题。所以我在过去在回想这些的年律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亮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的里面充满了感恩。我们不去看，我们不要去看外面的现象，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不要去外面去寻求什么帮助，神他就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宁可处在微小的地位上，许多的时候属灵的原则，微小乃是对我们一个大的保护。那么今天我们回到我们所讲的主题，讲到信心，大家也都看过刚才那一段列王记下第四章那个故事，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今天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交通到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交通到信心跟祈求，第二方面还是交通到信心跟道空，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还是交通到信心与充满。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点，我希望弟兄姐妹把它给抓住，这个原则我们一直要运用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凭着信心入门就可以靠着我们的行为来成全，我们凭着信心入门还是要靠着信心来成全。就好比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靠着圣灵入门仍然还要靠着圣灵来成全。所以呢，讲到信心的时候，保罗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信心乃是一条路的，信心乃是持续不断的。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信心哦，那是那种进行式的，不是停留在那里的，是进行式的，是一直往前的。好比我们能够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还是仍然是进行的。所以主告诉我们，你们要常住在我的里面，这个常就代表说我们需要每时每刻都要持续不断的。所以信心的，讲到信心的时候是一直往前的。为什么这个妇人她会有哀求呢？她有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他是不会祈求的。一个人若他能够满足他自己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去求什么。 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乃是里面有一颗渴慕的心，有一个要的心，乃是对现在的状况不满意，乃是对现在的状况不满足，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那么这个妇人乃是看见说他们过去的光景是非常美好的啊，我们知道说他过去的光景呢，他的先生是敬畏耶和华的，我相信深深的相信这个家是蒙神祝福的，这个家在之前你看见说他们是信靠耶和华的，他们是我相信他是有信心的，但是呢到今天他的先生死了，所带进来的一面是死亡，一面又是贫穷，他忍受他先生的死亡，他可以忍受，他忍受家中的贫穷，他也可以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他受不了，就是那债主要来要娶他的儿子做奴隶，他看见说我的下一代都保不住了，我的下一代都要被掳去了，这件事情让他再也站不住，他就有一个需要，这个时候那个当初的那个信心就在他的里面能够被激发起来，所以他呢就知道有一件事情，我要来到先知的面前，我要向先知去哀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经历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落到一种贫穷的光景里面去了？我们不要去想以前，我们不要去想以前我们怎样怎样怎样子，我们是活在时间中的，神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是不断的往前去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以前的经历来应付我们今天的需要啊。以色列人当初在打进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打了一场胜仗，对不对？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见打了一场胜仗，但是那个打胜仗的经历他们不能用来打那个爱城，他不能用来攻打那个第七章第八章那个小小的爱城，那就告诉我们拙劣的得胜你不能把他那个经历用来今天的需要。因此今天有这个，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因此今天我们神给我们有个新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呢？回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神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是我们今年所讲的一个主题，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妇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感谢主，因为他呢有信心，他知道说我这个难处只要来到先知的面前，我必定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呢他就来到先知的面前。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沙先知乃是在预表上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大先知，他就是那大先知，所以呢来到这个先知的面前，那么这个妇人呢他就把他的难处告诉了他的先知告诉了这先知以利沙，他说尼仆人我丈夫他已经过世了，他生的时候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但是呢这个死亡呢他的死呢他因为他丈夫的死亡，结果他欠了许许多多的债， 那么这债主要来，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他就把他真实的情况就告诉了先知。你看他在这一段在祈求的里面，他没有要先知为他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他没有说具体的要告诉你先知，哎呀，艾丽莎，你要如何如何来帮我，你怎样怎样的来帮我，他没有。他不要求具体的怎么帮他，但是这个信心就是这个样子的。信心乃是来到这个先知的面前，就把我真实的情况告诉先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就把难处告诉先知，而且还要要求先知怎么做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信心啊，这个不是信心。如果我们告诉先知怎么做的话，那你已经都清楚都知道的了。那信心呢，乃是把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实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吧？是信心乃是把那个未见之事能够实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他来到，他这个祈求，这个祷告是很有意思的。他的祈求祷告没有要求先知怎么帮他做，他的祈求祷告就是把难处告诉先知。好比我们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应当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我们应当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朋友啊，他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来到先知的面前祈求，这是信心的开始啊。许多的时候啊，神许可难处临到我们，我们可能会问，这个妇人他怎么能够，他为什么经历这些的困难，他为什么经历这么多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有神的智慧。我们要相信，我们所有所遇到的难处，所有我们所遇见的环境，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神他丰富的智慧跟安排。这个难处呢，乃是引他进入更深更丰富的那个属灵的经历的里面去。这个难处摆在他面前，他接着下来要所经过的一件事情，是他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经过的。所以呢，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难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要带领我们更丰富的去经历他。所以感谢我们的神，当这个妇人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你看见说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哦，他是一步一步的往深处去的，这个信心是持续不断的往深处去的，是持续不断的在神面前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在这难处的里面，他必须来到先知面前。结果呢，先知说什么呢？先知问这个啊妇人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但是妇人没有告诉他你可以为怎么帮我做。但是先知接下来又问着一句话说，他说呢，你家里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我想大家都还非常的熟悉。我们还记不记得啊，Randy Dolan 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讲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有多少的饼？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先知那个讲的话还是一样味道。我们记得那一次弟兄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好，5000多人他们是处在饥饿的里面，因为他有需要。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个妇人，他也是有需要的啊。但是呢，先知问的话跟我们记得真主耶稣所问的那个话是一样的，你家里有什么？ 看，这是神工作的原则。那个妇人说，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这个油之外没有什么，只剩下一瓶油。感谢主，神今天问的是问你家里有什么。我想这个妇人的这个经历哦，可以说是我们个人属灵生活的一个经历，对我们今天来讲，但是对整体的教会来讲的话，也是教会在神面前的经历。我们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难处，神也让我们去经历贫穷，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从外面去找帮助，我们也千万不要从外面去找满足，也不要从外面去寻找供应。因为神今天要问我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你家里有什么？感谢我们的主，这是最基本的油，这瓶油。我们蒙神的恩典，无论是我们个人的还是团体的，个人的生活也好，家中生活也好，还是聚会生活也好，这基本的油一定会有的。我们不会贫穷到一个地步连这基本的油都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绝对也是不会的。所以他有这一瓶基本的油在这里，那么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有盼望，我们有这个基本的油在这里，神是能够使死而复活的神，神能够使无变成有的一位神，只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不长进跟我们的贫穷有两件事情是很关键的，有两个原因是很关键的。这是在开西特会的一个聚会当中一个弟兄讲的啊，属灵生命的不长进啊，第一方面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好比那个老底教的教会一样，都认为说什么呢，我都满足了，我都发财了，我一切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在主的眼光来看却是贫穷瞎眼可怜赤身的。一个光景落在满足的里面，他就不会有什么需要的了，他觉得我都自满自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退步的起点就是满足满意，那么进步的起点就是不满意。所以不认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处。主引导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一方面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贫穷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相信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总有一天他把我们带到尽头，让我们认识自己。那么属灵生命不长进，没有办法经历主的丰富的话，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认识主的丰满，我们不认识主的丰富，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去找其他的帮助。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帮助仍然是在家中，因为这家的里面神住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至圣所的里面，他要在施恩的座上向我们说话，他要在施恩座的上面给我们指示，引导我们走那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接着下来去讲到那个真实的经历，讲到倒空的经历。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刚才我们读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那里讲到基督的意念，这个基督的意念 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已经在他的思想的里面。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思想，这个道路的思想，十字架的思想，已经在他的里面被这些的意念所充满。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怎么样子，他是完全道空的。讲到道空，我们的主耶稣都如此，那么何况我们的经历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呢，来到先知的面前，先知说你有一瓶油，那感谢神。先知说你去，你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先知指示他如何来做，先知给他一个指示，但是这个指示呢，我们好像不合，我们能照人的看法好像很不合理。我今天遇到难处了，来到先知面前，你叫我做什么？你叫我回家去，而且又要预备那些空器皿，还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还不光如此，还要预备更多更多的空器皿。照我们天然人的来想法来想法的话，我们总感觉好像 it don't make sense。 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妇人她的信心与这个经历把它连接在一起。我们以为这些好像做的事情没有理由的，跟我们理性好像都不能够解释的，但是他信心能够把这个经历给接上去。这个道空，讲到这个道空，我们知道说这个道空啊，刚才讲到是基督的意念，但是这个道空也是我们整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这个人 physical body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就是要倒空，然后往里面再倒，倒空再往里面再倒，有一天如果不倒，不往里面再倒的话，那么就说明说那一定是生病的。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 physical body 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得美好。小孩子的生命他能够长大，他怎么样子呢？他是一路的不断的倒空，他是一路的不断的又被充满，一路的不断倒空，他一路的又不断的被充满，直到有一天他知道怎么样长大成人。那么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如此，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若不被倒空的话，就没有办法被充满。所以他这个时候先知指他一条路，他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先去怎么样预备空器皿，把邻舍的那些空器皿，在他跟他有关系的，他跟他周遭的人，你看跟他有关系的所有的人都向他们要那个空器皿。那么先知还告诉他，你回到家，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要回到家，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妇人就真的这样做了，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那么先知还告诉说，你和你的儿子要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刚才也讲过，他是因为他要知道他的儿子要保不住了，他也知道他的下一代要保不住了，他才来到先知的面前。先知告诉他说，你要关上门，你和你的下一代要一同在家里关在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些的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我们今天都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好像都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被冲击掉了，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握不住他们，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真要，而且都觉得他们真要失去他们一样， 这个债主的权势好像又压着我们，我们很苦啊。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可能会去寻找各式各样的帮助。但是先知指明一条路，你回到家里，关上门，把世界关在外面，把你的儿子和你自己关在主的里面，把我们跟主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家中，关在这个家中，让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做父母的都有一同属灵的经历。他们接着下来是要有许多宝贵属灵的经历要发生的，但是要让他的下一代能够看见。所以先知就指明他的路，要把你的儿子也关在里面。关在里面干什么呢？关在里面倒有，关在里面跟神来交涉，关在里面跟我们的神在圣灵的里面有交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做事他是不改变他的原则的，一直都不改变。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家从70个人下到埃及之后，有400年的时间，神在那里预备等候一个倒空的器皿。我们知道说，当400年之后，神得到一位倒空的器皿，就是那摩西，用40年时间在旷野的里面将它完全倒空。所以当神如果他得不到一个倒空的器皿的时候，那么神就宁可不做事，他仍然在那里等候又等候，直到有一个成熟的器皿，倒空的器皿成功了，那么神就借着这个倒空的器皿来把以色列家从埃及地围炉之地全部被拯救出来。你看见没有，这个是神工作的原则，必须得到一个倒空的器皿。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整个旧约的历史从马拉基书之后又是400年，又是400年神不讲话，神好像在那里也不工作也不讲话，又用了400年，400年以后神的儿子倒空他自己，倒成了肉身来到这世间，他完全倒空他自己，神能够得着他的儿子一个倒空的器皿，而且神就借着他的儿子的道成肉身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今天这么大的救恩。看见没有，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若不是到等到400年之后他的儿子降生，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400年之中神仍然在那里安静。所以到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神工作还是这样子，他在那里预备他的器皿，预备那个倒空的器皿。什么时候有倒空的器皿，什么时候神就能够工作，什么时候有倒空的器皿，什么时候就会有满足。所以在倒空的经历上好像是消极的啊，你把它倒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之前也讲，刚才也讲过，在这过去这3年以来，我搬回来在 Kansas City 这个地方，神给我们许许多多话语上的供应，也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在生命中的供应，生命的道许许多多。但是这些许许多多的话他已经说过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的话只是当作一个道理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恐怕这些装在我们里面，我们都以为我们很满足了，我们都发财了，我们都够了，我们都有了。神的话若是只是成为一个道理，一个知识在我们头脑的里面的话，我们将把里面堆得满满的，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有需要。 我们可能就落在贫穷可怜的那个光景的里面去。所以过去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神的道，把神的话能够化作我们的生命，化作我们的力量。我们会遇见许多的难处，对不对？我们也会遇见许多许多，无论是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的，还是在工作身上的，还是在我们身体上的，我们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有一个秘诀，我们有一个秘诀，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倒空我们自己，把那些头脑大的那些知识，把那些道理先把它放下来。我们必须要倒空，好让我们的主他能够丰丰富富的为着这个充满我们做准备。今年是这个礼拜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礼拜了，我们明年就要进入新的一年。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在神面前蒙神的光照，愿神真是倒空我们自己。我想这也是不容易的，不是说我们说了就怎么样子。因为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差不多本来是上个月要讲的了，但是拖到这个月，但是拖到这个月的时候，在这经历当中，神也让我学习一些的功课。因为我当初准备倒空与充满，讲到这个信息，讲到本来是讲到倒空与充满，但是后来跟我们年长弟兄一起交通的时候，就我们年长的弟兄就告诉我讲到信心，因为每一件的经历都跟信心有关系的。但是我在思想倒空的时候，想跟弟兄姐妹倒空的时候，我自己反而不倒空，那我怎么讲这句话？我怎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宝贵的经历呢？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月的里面，那么我在家庭生活的里面跟我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原来我就发现我许多的事没有倒空。我在餐馆忙碌蛮多了，我总觉得说我做的事情真多。姐妹在家如果在家里的话，我就回家的时候我就不高兴，总觉得我做的多过你。那么你这个感觉一出来的时候，平安就没了，我们在神面前一点平安都不会有。回到家里的话，也把这个不平安也带给我的姐妹，那么就发生难处了，对不对？那发生难处，感谢神，发生难处乃是神把这个光给照出来。如果你我不看见这个难处的话，我们远远没有办法知道说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难处的时候，神就光照我，他说在我里面一个感觉，你不是要准备这个倒空与充满吗？现在就是机会要倒空你自己。所以当只有这样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要降服下来。我想在过去这个一个月当中，还不只有这个经历，还有许许多多的经历。在夫妻之间谁要能够说话谁要能够掌管比方说我能够赚钱回家，他替我保管，那么好啊，好像这个钱都在你手中了。我们知道说夫妻生活是不容易的，我们总是以为说我们要在家里面要什么都要抓住，什么都要掌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神要让我们学习倒空。当我们倒空的时候，才是有真的平安，当我们倒空的时候，才是有真的喜乐。如果我们不倒空我们自己，我们要发现我们会遇见许多的难处，许许多多很多的难处都是从小小的事情开始的。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没有大事情的，都是小小事情，但是后来面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就好像我们蒙了主的恩典，蒙神的拯救， 好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的十字架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一棵树啊，被神给砍倒了，对不对？但是过一段时间，是我们这个被砍倒了，但是旁边慢慢的有个枝子就开始长出来了，我们的己，我们的原来的老我会从这旁边慢慢的长出来。这都是小事情，都很小，但是呢，我们真是需要求神光照我们，把那个小枝子把它给砍掉。如果那个小小的事情，小小的枝子不把它给砍掉的话，那么这小枝子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大枝子，你再不砍它的话，就变成更粗更粗的一个树干，到那个时候我自己砍不断，甚至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砍都砍不断，你们明白吗？就是弟兄姐妹都来帮我都搬不动了，因为那个根已经太粗太大了。所以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从小小的事情上先倒空我们自己，先把它砍掉，不要让它那个枝子变得越大越粗，越大越粗，最后我们自己都搬不动，别的也砍不动，落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那很可怜的，自己也痛苦，家人也痛苦，旁边的弟兄姐妹也受痛苦。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给我们今天也把这段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虽然那个砍断是消极的，好像给放下的，但是这个原则我们要知道，这个正是一个蒙福的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当他倒空自己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升高的，主耶稣当他倒空他自己的时候，是神升他为至高，主耶稣他只负责降卑，但是神负责把他升高。我们今天也不要自己去爬高，我们只要负责我们倒空我们降卑，但是神他会负责，神负责主耶稣升高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倒空自己的时候，是一路一路一路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比死的经历是更深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件经历能够胜过那个死的，死就到头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这样走这条路的时候，当他完全倒空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是神能够使他升高的。我们只负责倒空，但是圣灵负责充满啊，我们不要说怎么样去抓，我也不要说怎么样去爬去得，我们只要负责把我们倒空，神负责给我们丰满，神负责给我们升高。权柄不是我们自己抓的，权柄是神所给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真是说真是需要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真是需要也学习如何的在主的面前来倒空我们自己。那么接着第三方面，我们就想到信心跟充满。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器皿啊都满了。他对他的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没有器皿，又就止住了。”我相信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是因为没有器皿。没有空器皿，如果有空的器皿，那就是无，如果有无限量的空器皿，圣灵就会有无限量的供应，就会有无限量的充满。我深深的相信这一点。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油都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个得胜的经历，这是一个福杯满溢的经历。我们刚才也读过，我们的主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我们刚才也读过诗篇23篇，大卫经过死荫的幽谷，还不止，他还面对许许多多的仇敌。他为什么能够对付面对那么多的仇敌，乃是根据于他之前有那个经过死荫幽谷的经历。所以他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成长的时候，你看见说他能够面对敌人，他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些敌人反而成为他的食物， 就好像加勒的信心一样，他看见那些敌人是我们的食物，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宴席，那么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我们知道说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福杯是满溢的，不是只是满而已，而是溢出来。我们也看见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怎么样啊，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不光只是得胜而已，而是有余的。之前是有患难，有逼迫，有痛苦，有刀剑，有各样的苦难，没有办法把我们跟神之间的爱给分开的。那也是每一次，你看无论是大卫还是保罗，他们所经历的都是困难，都是难处啊。但是呢，神能够使我们这个神仇敌是要咒诅我们，但是神是能够使咒诅成为祝福的神。我们要深深的相信神能够做这奇妙的事，所以呢，不光只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这叫我们里面要充满了喜乐，这叫我里面要充满了感恩，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那么你看见从这个从六节七节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原则。因为这个油呢，我们这个油，当这个油满的时候呢，那么妇人去告诉这个先知，那么先知就告诉他说，你去卖油还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今天之所以能够胜过那个债主，那个债主就是撒旦所预表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仇敌，之所以能够得胜有余，不是根据别的，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乃是根据得到基督有多少。你得到基督有多少，你的得胜的经历就有多少，而且不光如此，还是有余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能够领会，能不能领会到这一点。神今天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赏给我们，我们得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就神来讲的话，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还要得着我们。他得着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那就是我们得着基督，得着圣灵，得着他的供应。那么如果我们得到基督有多少，我们得胜的经历就有多少。所以当他这个油丰满的时候呢，他呢就能够应付，就能够把仇敌怎么样给赶去了，他的儿子就能够得着自由，他的下一代也能够在这一切，在所有这个属灵的经历上跟他一起看见这个大的神迹，都能够经历在圣灵里面那个丰富，那个丰满。他说卖油还债，还有所剩的，你看见没有，所剩的就告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得胜有余跟福杯满溢的那个意义是一样的。你所剩的怎么样呢？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那就讲明什么一件什么事情，靠什么叫靠油度日呢？乃是如果照着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那里的话，乃是说照着恩高的教训而住在主的里面，每一时每一刻他的生活，他的存留都是跟这个油直接发生关系。就好比保罗所说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要相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讲到信心，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而活，靠着神的儿子而活。我们不能够相信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绝对绝对不能相信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从信心入门，还要靠信心来成全，刚才讲过。我们今天在肉身活着，要相信神的儿子。我多少次自己的经历失败， 在生活中经历软弱，有经历痛苦，我觉得都不能够祷告。我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说什么话，当我处在软弱失败的时候，当我处在那种的光景中，你来到神的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怎么开口。当我转眼仰望主耶稣的时候，圣灵他总在那里，他一直在那里。你只要回转到主的面前，他告诉我，你要相信神的儿子。你不能够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你的儿子。当我接受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能够在他的面前重新能够得着力量，那个膏油再一次就能够流到我的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称义，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成圣。我们进入，我们知道说在主的经历，在属灵的经历上，约翰卫斯理他说过，他有十年的时间跟许多的人讲那个成圣的，要成圣，要圣洁。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亮光，神启示他什么圣洁，什么叫做成圣，要相信神的儿子，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儿子。接着下来三十多年时间，约翰卫斯理一直为这件事做见证。他特别注重到讲到成圣啊，后来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他很注重讲到成圣的经历，但是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他要紧紧的握住，有一个点紧紧的要把他抓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的里面，要相信神的儿子。让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些有限的话只有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求圣灵你亲自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你当初如何主啊，这个神迹行在主啊，这个先知妇人先知仆人的妇人这一家的里面，主啊，但愿主你今天这个神迹也照样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说，我们凭着信心在你面前来祈求，我们也凭着信心，主啊，把我们自己倒空，我们也凭着信心让你自己来充满。主啊，无论怎样的情况，无论怎样的遭遇，主啊，你一直在这里，有你帮助，主啊，我们就够了，我们何须求其他的事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他也是供给我们。